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12日，公元2018年10月2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时政评论，聚焦新疆局势，中共将西藏政策照搬新疆，第一步。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挪威西藏之声邀请了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华人联络官巴瓦克桑坚曾来与我们探讨关于中共在新疆设立的集中营和在西藏设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学习班这两个主题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克桑坚曾你好。
你好。
首先，由于中共在新疆地区实行的再教育集中营政策以来，新疆问题越来越国际化了，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据了解，陈全国，也就是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他是实行这一政策的头号人物。首先，请你可不可以对这个人的政治背景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大家好。陈全国呢没有调到西藏自治区担任党委书记，以前他曾经在中国的河南河北担任过省长、副省长以及代理省长。当然，陈全国曾经是中共最年轻的县委书记。由于他有很多这种基层的这种工作经历，那从他的这种履历来看，他曾经当过兵，也在最基层的工人做起，所以呢，中共对他的评价是：第一个，工作经验丰富；第二个呢，掌控这种全局能力很高；那第三个对他的最大的评价也是所谓的政治立场坚定。因此呢，这样的一个任务，中共认为把他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边疆地区来担任中共在西藏的这种最高领导，以及后来调到新疆，可以看出北京的中央政府对陈全国这个个人是非常看重的。
你刚才介绍的时候提到陈全国曾经在西藏自治区内担任过官职，那么在他担任期间都实行过些什么政策？
那陈全国呢是2011年大概是8月份调到西藏自治区担任中共在西藏的最高领导。那我们要回顾看一看，从1949年中国入侵西藏以来，也就是说从1951年开始签订17条协议，到1959年尊者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那中共在西藏的领导呢有很多样的很多的这种更替。那我们从1959年到1980年代，基本上在西藏担任最高领导的都是曾经有这些军人背景的，也就是说曾经参加过很多战役的，比如不管是任荣也好，英法堂也好，都是以军人背景在管理西藏。那从1980年代以前，历史非常清楚的。那到1980年代，胡耀邦执政时期，曾经有一个少数民族乌金华调到西藏，那算是一个文人治理西藏的开始。但是呢，乌金华曾经在西藏推行的政策里面，有一些比较温和的政策呢，由于后来的胡锦涛调入了，就这种文人治理西藏的政策呢，慢慢的从一般的就是说温和的文人，慢慢在西藏的这些政策里面走向非常强硬的这些路线。从中共派的西藏的，不管是胡锦涛，以及后来的陈奎元，以及张勤麟到陈全国，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因此呢，陈全国刚调入西藏，那我们从对他对西藏政策的这种思路，以及对西藏问题本质的这种定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画面。那陈全国你看刚进来，他对西藏的定义是，他认为西藏呢既是中国的一个边疆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边疆地区，又是一个贫困，就是说户特别多、贫困连片的一个地区，所以呢他又认为这样的一个地区里面呢，又是达赖分裂集团分裂活进行分裂活动以及进行渗透的一个主要的战场。那在主要的战场，他对这种思路里面呢，他就把对西藏问题的政策呢是定位为应该对，就是说把反分裂坚定政治立场这些呢作为一个需要作为一个就是说治理西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政策背景。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在西藏没有调到新疆之前呢，他就推出了大概六大的一个在西藏的政策的一些措施。刚才介绍到那个陈全国，他刚调入西藏以后，对西藏政策也好，对西藏的这种定义，那他认为呢，如果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呢，他认为那要走群众力路线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根本。因此呢，他刚调入西藏，他就开始让万名干部下乡，也就是说，从每年抽调20000多名干部，排出到整个西藏自治区各地。各县各乡镇各城镇，那在连续5年的时间里面，他大概派出了10万多干民进驻的各个的藏人的那些城镇居民区里面。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实行当中呢，他必须是就说所谓的责任制呢，就是微微到个人的身上。比如一个干部你进驻的村里面，那你必须要跟当地的村民，就是说2至3户村民形成一个结对关系。那两个家庭发生问题，也就是说不稳定因素，或者说跟所谓的跟分裂有关的任何的事情，那直接跟这位干部就挂上关系。以这样以后呢，就是说每一个家庭里面，整个西藏自治区的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干部进驻，形成了一个每天全天候的一个监督的一个网络化的管理形式。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现在也看到陈全国在新疆实行的这种集中营政策也好，或者说便民警务站全天候的监控，这些政策呢，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关注。但是呢，陈全国在新疆现在实行的这些政策，完全是他以前在过去的5年里面曾经在西藏实行的所有政策，照搬到新疆实行。由于新疆蒙斯利的那个背景以及人数众多，虽然陈全国在西藏实行的政策里面也包括了所有的这些，但是呢，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国际社会的关注度。那就没有现在这么高，其实实行的政策是一样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整个西藏的就是说一般人员进行这种监控以外，陈全国认为西藏的寺院是最主要的一个达赖集团渗透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战略。认为呢，他对寺院的加强管理呢，他认为应该是工作的重心。因此呢，在陈全国刚刚担任西藏自治区的领导以来，他就派出7000多名干部进驻到各个寺院里面，包括在各个寺院里面建立中共的领导班子、管理体制，以及在寺院里面他就推行了几个政策。第一个呢，叫做他在推行的这个政策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六个一工程。所谓的六个一工程，住在寺院里面的干部必须要跟一个寺庙的一个僧人要交朋友，那交朋友以后呢，就要对这个寺院的家人来进行一次探访，要看看他家庭的情况，摸清他的家庭的情况以后呢，需要给 那个僧人或者说给那个家庭，就说采用一种小恩小惠的方式解决一个困难，那第三个呢，所以他爸就开始就建立一套档案，说建立一套档案。为什么建立档案呢？就说那个僧人一旦出事，那这个连带的责任不仅那个干部会出事，而且他的家人也连上了，家人的这种平常的这些优惠政策都会被取消。这样以后呢，就开始有个畅通的一条联系渠道，就是这个驻事干部跟僧人，建立一个这么一个机制，最后形成一个寺庙有管理委员会，寺庙呢有寺庙，包括僧侣还有家庭啊，以及各种协调，变成一个在什么地，就是任何地方不能出事的这么一个机制。那在这样的机制的那种联动的情况下，整个西藏的僧人已经被管控的，就是没法走动。咱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呢，他为了体现西藏各个寺院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和谐，或者说对我们现在所讲的这种在集中于学习班也好，因为他需要办一个这个里面呢需要一个久有工程。所谓的九有工程呢，第一个，各个寺院必须要体现出一个爱国的这种倾向。那他认为寺院里面，你除了供奉释迦牟尼佛或者说佛祖的像以外，他认为必须有佛中共的各个领袖的像。那他把那些大的中共领袖像，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习近平的像，现在有习近平的像，所以必须要挂。那在国际社会来讲，你看所谓的寺院的宗教信仰自由，或者说你寺院不是共产党的，就是信仰共产党，你是信仰释迦牟尼佛的，但是你必须要供那些领袖的像，这引起了很大的反弹。第一个，第二个，寺院里面必须有国旗。那我们也现在看到，中国内地的各个寺院里面现在也在搞这些升国旗的仪式。其实呢，在陈全国主政西藏期间呢，由于在西藏寺院里面要进行升国旗仪式呢，引起西藏各寺院的这种反抗以后呢，就又进入工作组进行镇压。我们知道从2012年最大的事件发生在西藏的比如县，那比如县当时完全成了一个孤岛，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吴英杰，他是带领军队武警，就是说做一年坐镇在那个比如县进行管理。因此呢，就这种严控的方式，由于没有人向外就说更多的透露出来，就是这种信息的封锁监控呢，在西藏寺院里面这种升国旗意识呢有了很多这样的反抗。那当然有了这些以外，有了有效的便于管理寺院，所以呢每个寺院必须要通公路，有路有水，当然这是一个政策，还要有电。除了这些以外，他还需要每个所谓的寺院，你就是一个学佛学的地方，一个佛学你出家为僧，那你必须要一个静心的休息地，但是你必须要有广播电视，有通讯，那这些广播电视有报纸有文化书，这些说明他共产党，他需要把共产党的这种宣传的这些所有的机制也好，所有的宣传的这些资料让一般的僧人去学，这样影响了僧人他本身他需要学习这些佛学知识的这种机制全部被破坏掉。因此呢，陈全国在各个寺院里面，所谓的六个一或者是九有工程呢，是引起了各个寺院的很大的反抗或者说反感。但是呢，这些并没有引起很多国际社会的关注。当然，作为藏人行政中央，作为我们曾经做过很多这方面的宣传，但是不像新疆县现在关注度很高。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多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